我们多次跟弟兄姐妹提到过，传道书里夹杂着传道者他对这个罪恶世界的观察和思考，还有他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和领受的话语。这些对负面的世界和神光明的智慧和话语，他经常是掺杂着交错着给出来，所以在我们理解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给我们造成一些困难。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七节经文呢，非常的传统，非常的正面，实际上更类似于箴言的风格，是很直接、很正面的教导。今天的经文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它的主题比较单一。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过，旧约的，尤其是智慧类的书卷教导，有它那个时代的风格。主题的切换，用现代人的角度看会比较的繁杂，这也对于我们理解主的话语，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些困扰。今天的这七节经文，我们一看呢，它的主题似乎比较清楚，就是你要听，多听少说。第五章第一节，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从第一句开始，我们就觉得箴言的味道是不是就出来了？啊，箴言当中特别的强调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区别，而箴言或者说圣经里的智慧人和愚昧人，不是像我们一般用属世的眼光，就是看 IQ 了，看你的智商多少了。啊，我智商140，你智商120，那我就比你聪明。然后你呢，智商连100都不到，七八十，那你在我们眼前是个白痴，你就是个愚昧人。我们世俗的眼光判断一个人智慧和愚昧呢，通常就是看这个人的智商、他的领受的能力、他在学校学习的成绩、他在世界打拼的成就。考试分数最简单、最直接的，我们是用这个来判断一个人是笨呢，还是聪明，是愚昧还是智慧。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的愚昧智慧的定义跟世界的愚昧智慧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常世界以为是愚昧的，在神看来反倒是智慧的；而世界以为是智慧的呢？其实，在神那里，他是愚昧的，因为圣经，尤其是箴言那里，很直接、很清楚的给了我们智慧的定义。什么叫智慧呢？敬畏神是智慧的开始。一个智慧的人，他敬畏神，他领受听神的话语，行神的道，这样的人是智慧的。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这些属世上的小聪明，自以为得意的人，他觉得自己的脚飞快，却不知道自己要掉向深渊。第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这原文是用行走了，行走走路这个来当做一个表明我们行为的一个代用词。比如说，以诺与神同行，一个基督徒最终的人生的目标是要与我们神同行。你这个脚步，你这个走路，就代表了你这样的一个行为。作为一个智慧人，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你必须符合神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规则，赐给我们的路线。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脚步。要符合神给我们的律法，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要行在神的路径上，与神同行，走在他的义路上，那条窄路，进那个窄门。这是圣经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对圣徒一贯的不变的要求。我上一次在我们教会讲到，神跟亚伯拉罕要建立他的约。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过，其实原文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 你要行走在我的面前并完全。这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要求，不是说你做个完全人，你是行在神的面前，你就是与神同行，你要走神的道路，按照神的规则过你的人生，不是自己随心所欲乱走，这样的人才叫做智慧。从旧约到新约，神都是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呢，在箴言当中其实特别的强调这一点。我们看传道书呢，今天的这七节经文呢，就符合了圣经的这样一贯的正面的要求。你要做一个在神面前的智慧人，要谨慎你的脚步，谨慎你的行为，遵守神的律法和诫命，敬畏耶和华。这是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要求。然后呢，他又在这里强调呢，是你到神的殿。这一点呢，对我们特别的有提醒。因为现在的教会就是神的殿，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我们呢，在神的殿，在教会也经常会出现在这里第一节所提醒的一个问题。因为他这里特别的提到你谨慎脚步是指在哪里呢？是指在神的殿，在神的家当中，你的行为要正直。然后呢，他在这里就给我们对比了两种在神的殿，在神的家中的一个不同的作为。就是呢，第一种是近前听，第二种呢是愚昧人献祭。然后呢，传道者教导我们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旧约的殿一个很主要的目的是献祭。你看当初神在西奈山下命令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造帐幕开始，到以后所罗门造圣殿，无论是帐幕还是圣殿，它有一个非常非常主要的功能，是最明显、最醒目、最给人视觉、嗅觉你五官冲击力的，是献祭的功能。无论是圣殿还是帐幕，都有一个院子，在院子里有用皂荚木，然后外头包着青铜所造的一个祭坛，用来献祭用的。以色列人献的各种各样的祭，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燔祭等等，都是要在那里献的。这些牛啊，这些羊，还有鸟类，都是在那里要杀死，要流血给神献祭。在神的殿和在帐幕最醒目的、最显眼的就是献祭。我们可以想象，在古代没有灯光的年代，祭坛那里的火是一直不灭的，是每天晚上你都可以看到的一个风景。而我们说那些牛羊在那里被烧掉，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气味有多大了吧。所以说祭坛里最醒目的就是献祭。献祭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献祭你要付很大的代价，花钱的。弟兄姐妹，一头牛多少钱？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看过的也都不错，但是你去打听打听日本一头牛卖多少钱。我们没有多少人可以有流动资金随便买一两头牛呢。以前敬虔的国王大卫啊、所罗门啊、约西亚，一次成千上万的去献牛献羊，付很大的代价，会吸引全城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献祭好不好？当然好。但是呢，这样的一个服饰会被滥用的。就像今天教会一样，越醒目的，越可以被多人看见的，越是那种好像付了大成本，带动我们去服饰，带动我们去投入，那个心不一定是真正的敬虔。很有可能我们会为了沽名钓誉的目的而去做这些公开的、大规模的、大家可以看见的服饰。现在的教会 有这种情况，在古代的以色列，在圣殿还在的时候，一样有这样的情况。圣殿的一个很大的功能是用来献祭，而献祭呢，是可以吸引所有人的眼光，公开彰显自己的敬虔，是这样一种服饰。圣殿在那个时代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是传讲神的话语。以色列的祭司有责任义务去教导以色列人律法。去圣殿一个目的可以去献祭，还有一个目的是去聆听神的话语。在圣殿聆听神的话语跟献祭非常的不一样。献祭我们说那是大张旗鼓的，这杀一头牛你说你要费多少的周章，所有人的眼光都会看到你，都会注意到你，今天谁谁谁某位弟兄去圣殿献了七头牛，也许很快就传遍全城。但是呢，你如果去圣殿只是去听到，你在那么大的圣殿，那么多人山人海当中，一个小小的你，你是去听，你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你没有任何外表这样的作为，你只是去听了神的话语，听了耶和华的律法，你不会吸引到任何人的注意力，甚至包括给你解释律法的祭司，他们可能也都不会注意你，你就那么默默的去了，你就那么默默的离开了。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圣殿那里聆听耶和华的律法和献祭，他们本质上都是好的事情。但是呢，献祭因为它是公开的，是吸引人的眼目的，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容易被滥用，在古代，在今天都是如此。传道者在这里就是特别的提醒我们，你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你带着一颗谦卑的心去领受神的话语，去领受神的律法，去听神的道，默默的去，默默的回来。但是呢，你这么做要胜过一个虚情假意的人，他可能用千山的牛万山的油去献祭，但是可能是为了自己的面目去沽名钓誉，不可能被神所悦纳。圣经当中多次类似的提醒，我自己印象最深的在撒母耳记上15章，那里就是扫罗，神让他去灭亚玛利，不可怜惜他们，灭尽他们所有的。结果呢，扫罗带着以色列人过去，打败了亚玛利，连亚玛利的国王也不肯杀，连亚玛利的那些财物呢，有毛病的下贱瘦弱的牛羊牛犊都杀了，好的牛羊牛犊啊什么的都留下了。撒母耳作为神的先知斥责扫罗王，这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教导，在撒母耳记上15章的第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也就是说，在撒母耳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立，还都是要在帐幕才可以献祭的。在那个时代，圣经就已经借着先知有着这样很清楚的教导，听神的话比我们做出表面上多么大的服事，献上了多少头牛多少只羊都要更重要。无论旧约新约都是这样的教导。还有就是弥迦书6章7节，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重视我们听他的话，远远 重过我们去献千千的公羊万万的油和。神知道内心的，我们不可以用这些所谓外在的服饰、外在的金钱的奉献、外在的那种种种重要的事工来代替最简单最单纯的，你要听神的道，你要遵行神的道，你要谨慎你的脚步，听神的话。在这里就区别了一个在神里真正有智慧的人和一个愚昧的人。这样人他在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这很可惜的啊。你说他献那么多牛，献那么多羊，花很多钱的，你献祭了，你以为神喜悦了，你不知道你所做的是恶，这样的人是最愚昧的。你在教会里假冒为善，还不如在外面吃喝快乐呢。说实话，这是真正的愚昧人。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变化的一贯的教导，对于我们在教会里有职分有职位的同工弟兄姐妹是要有更特别的提醒。新约当中像马大和玛利亚那个例子就有一点类似，马大呢是在那里给这些人预备，肯定忙得不得了，而玛利亚呢就在耶稣的脚前默默地听到，很不起眼。马大这个服事多的，对教会有贡献大的，然后呢辈分上他也是玛利亚的姐姐，就不高兴了，好像是要指责玛利亚，他实际上是在指责耶稣基督。他那个表现其实就是很类似于今天这第一节里提到的旧约的献祭呢，很大程度上可能对应于我们在教会里种种的服事。希伯来书13章15节，你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里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用这些行善啊、捐书啊、赞美啊这些公开的服事呢来代替简简单单的听神的话语，遵行他的道。千万不要做这里提到的愚昧人，我们自以为服侍了，而且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结果神根本没悦纳，这太愚昧了。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神都不悦纳，你还不如把那个钱请你拿吃喝快乐，左右神都没有悦纳，这是很愚昧的事。这里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长了呢，很容易更重视于人的尊重，更重视对人的影响力，更重视在人前自己的那种荣耀等等，就习惯用服事奉献来建立自己在教会的地位。这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那种不是出于内心的献祭，是神不悦纳的，我们所做的实际上是邪恶的。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彼此提醒这个事情。接下来的经文呢就强调不可冒失开口，这也跟听是对立的。圣经或者说我们的信仰，从犹太教到基督教，本着圣经的信仰都特别的强调听。我记得我原来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特别喜欢强调说耳朵是一个基督徒的器官，因为神对于我们的要求从旧约到新约都是听。一般我们认为旧约当中如果你只选一句经文是最最宝贵的话，那肯定是申命记六章四节，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小马伊斯拉尔阿东奈埃罗希努阿东奈埃哈德，这句经文是旧约最重要的经文，刚开始就是那个什么，你要听，以色列你要听，用什么听呢？ 耳朵听，听神的话，遵行他的道。这是旧约、新约，这是圣经对于圣徒或者说是对于人的一个要求。而我们呢，往往重视眼睛，重视手，特别是重视口，远远胜过重视耳朵，重视听。神赐给我们两个耳朵，一张口，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要多听少说。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太多的人更喜欢多说，很少人喜欢多听，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其实箴言里有很多这样的提醒，今天的经文当中呢，传道者也是反复提醒说，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其实不论是在神面前还是在人面前，我们都不可以冒失开口，特别的在神面前，你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他这里就强调了神和人之间的那个质的区别。我们说所有的受造物，人和人之间，甚至人和兽之间，都是量的区别。我们人比人聪明，人比人个子高，体重大，富裕，都是量的区别。但是呢，神跟人，神跟整个的受造物之间呢，是质的区别。用以赛亚的话说，是神是在地球的大圈之上，看地上的人呢，是好像蝗虫一般。就强调了神对于他的创造物，对于受造物这样一种超然的地位。这位神是完全的、绝对的、无限的。而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神怜悯我们、爱我们，把他的一部分启示给我们，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神的知识，全部都是来源于神的启示和神的恩赐，而且只是这位神的一小部分而已。我们跟神比起来，就是蚂蚁跟人比之间，这个差别要大无限倍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位神面前怎么可以冒失开口呢？我们都知道，在尊贵的人面前，我们做小孩子的时候就会被提醒，在长辈说话的时候呢，你不要插嘴，不要冒失开口。我们成年之后也慢慢会被社会捶打，我们知道在教授面前，在上司面前，在大人物面前不要冒失开口，更何况在神面前呢？不要冒失开口，随便的说话，随便的许愿。经常言语多呢，是一个愚昧的表现。我们里面有一个词叫做话语权嘛，谁有资格说话，就表现这个人更有影响力，更有权力。但是呢，说话是一个极其谨慎的事情，尤其是跟神有关，在神的家中，在神的面前，切不可冒失开口。你的言语要寡少，多说无益。箴言里有一堆这样的教导，在这里他又一次这样的提醒我们。第三节，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了。做梦呢，在这里是比较负面的含义。我们说圣经当中旧约新约都有很多的异梦了，神在梦中向人启示他自己，甚至给人应许，带来祝福。像雅各就是在梦中遇见神的嘛，他逃难的路上在伯特利那里做梦，哎，遇见神。但是呢，总体而讲，我们看今天这个经文里，就让我们知道做梦呢不一定是好事。因为我们知道做梦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虚幻。这里这个做梦呢，不是说雅各做那个梦是神给他应许，神给他祝福的那种梦， 这里这个梦是指的那种人呢、啊、事儿多想得多做的那种梦。不管你在梦里见到了什么好东西，吃了什么好东西，你一睁眼睛没了，空欢喜。所以这里就是用这种做梦来对比那种言语多的人，不该说的话说了，该少说的时候多说了，胡说了，那种管不住自己的口，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人。你以为啊，你看在这个集会当中就我一个人在说话，是不是显得我特别的有影响力，智慧风趣啊，幽默等等。实际上呢，你是在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这是我们人经常容易犯的错误。像我做传道人的，神给我们呼召，给我们的呼召之一是在人前说话，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权柄，这其实也带着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彼此提醒，特别是我们这些有职分在人前说话的传道人，或者说你在团契做组长做主席，神把你摆在那个位分上，让你有机会去当众说话的，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让自己成为这里所说的言语多就显出愚昧的人。第四节，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这里的这个经文呢，几乎就是直接的引用了律法书的一句话，申命记23章的21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这也是十诫当中的第三诫了，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在教会的历史上经常是用来强调你不可以轻易发誓，和这里这个许愿是类似的含义。因为你发誓，你在许愿都是会，尤其是在以色列人，你是要称呼神的名的。你向人许愿你要小心，你向神许愿那更是如此。你去向神祷告啊，神啊，你赐我一个儿子，如果我有了儿子，我一定要把他献给你做那个拿西尔人，送他到神的殿当中。然后呢，如果神真的赐了你这个儿子，你要怎么办？你真的就要把你这个儿子送到神的殿中，你很不情愿，你很心疼，但是你既然这么许了愿，你就一定要这么做。我们刚才举的例子，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应该知道是撒玛耳的例子啊。撒玛耳他妈妈没有儿子，神赐给这个小撒玛耳，他就心甘情愿的按照所许的愿，就把他献到神的殿中给神使用。这是一个很正面的例子。圣经当中甚至用过很残酷的例子，向我们强调向神许愿你一定要重视。比如说呢，士师记里那个士师，他许的愿是邪恶的，那是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人人任意而行，每个人都做自己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他作为一个士师，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打仗，他之前许了一个什么愿呢？我打胜了，回家的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我就把他作为燔祭献给神。这是个邪恶的，神从来不喜悦，这是异教，这是迦南人的恶行。他许的是一个恶愿，但是呢，当真的他打胜了，他回家的路上是他女儿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也只能照着他所许的愿去行。这是邪恶的， 圣经中举出这种极端的例子，我觉得也是让我们要重视你口中所出的话。还有一个我想到的是扫罗，扫罗在打仗的时候许愿，当天天黑之前，以色列人都不可以吃任何东西，谁吃了就要把谁杀死。结果谁吃了呢？约拿丹他儿子。然后呢，他没有按照他所许的愿执行，因为百姓为约拿丹恳求嘛，所以等于就没执行。但是我们看到后来扫罗父子一起阵亡了。圣经中没有直接说，但是这种许过的愿，如果你不执行的话，一定是有后果的。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没有那必要，你不需要许，神不需要千山的供养，万山的游河，你不需要许。但是呢，你一旦开口了，你许愿了，你就要执行。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也就是让我们注意自己口舌。第六节，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你说出去的就不要后悔。我们对人要这样，我们对神也是这样。这里就对于我们有个特别的提醒，你向神许愿张嘴之前呢，你一定要小心。你可以不许的，但是你许愿不还呢，不如不许。你既然许愿了，你偿还不可迟延，不要做那种愚昧人，随便自己的口舌。第七节，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不要想着天天做那些梦，有好多教会特别的强调做梦，你听他们讲道啊，分享啊，见证啊，就好像解梦大会似的，做了一个不管是个什么梦，都得好好的琢磨是不是异梦啊等等。我们当然不排除有异梦，但是圣经当中做异梦的人加在一起有几个人，有几次啊，对不对？大多数时候的我们做的梦是这个第三节说的事物多就令人做梦，是我们自己破事太多，想的太多，做出的这些梦。这种多梦，这种多言，其中多有虚幻。这里这个虚幻就是传道书当中经常反复出现那个虚空的虚空，这个虚幻呢，就是那个虚空。多梦和多言都是虚幻的，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你只要敬畏神，敬畏这位神，听他的话，遵行他的道，简简单单的行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与这位神同行，这才是神对于我们的期许。近前听胜过预备人献祭，更胜过我们随口乱许愿。这是我觉得传道书这七节给我们基督徒一个非常宝贵的提醒。而在新约当中呢，也有类似的教导。雅各书第三章，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呢，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了，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点着的。后面还有很多我们就不读了，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无论旧约新约，对于管住我们自己的口舌， 在话语上没有过失是多么的重要。传道书在这里他强调的口舌是对神的许愿，而雅各书强调的是那种好为人师事的过失。因为第一节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这中国有句话叫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你在教会里总有一些弟兄姐妹呢，特别的好为人师，看到别人做点什么事，看到别人说点什么话，他马上就会跳出来就给人一堆教导。在教会里我发现这样的人比在社会上都多，因为社会上的人之间彼此还有个客气，在教会里我们连这种客气都没有了，那种好为人师的特别多。雅各也提醒我们，管住你的口舌，你要做人师父吗？你要记得，这样的人是要受更重的判断。下次我们要跳出来为人师的时候，多小心。神赐给我们一双耳朵，但只赐给我们一张嘴，多听少说，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这是从圣经里来的智慧。我们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使用传道书给了我们这么宝贵的教导，让我们知道在你面前做一个真正属灵的智慧人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自己保守我们，用你自己的灵保守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冒失开口，不胡乱许愿，不好为人师，不好虚荣的人。主啊，你不喜悦千山的供养，万山的油和，你只喜悦我们是谦卑的，是顺服的，是公义的，是怜悯的，谨慎自己的脚步，与你同行的。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成为柔和谦卑又能管住自己口舌的人，总是愿意安安静静地听你的道，遵行你的道，为你做美好的见证的一群人。感谢赞美你，以上的祈求祷告是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